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33章。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很真实嘛，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完33章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说，33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耶利米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这样想说，这一些耶利米还住在护卫兵的院内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领导他，是要他去说给别人听呢，还是耶利米面对了一个他自己人生里面的光景的时候，耶和华的话是对他说的？今天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特别是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一天到晚在跟人家讲啊神的话、圣经的话，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至少在我自己个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这样的跟大家分享，可能也会这样的思想，就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圣经也好，直接有一些什么样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也好，他只是给我们，因为神很深的知道我们的光景，神要向我们说话，神要安慰我们的心，神要提升我们的灵，神看到我们人性里面许许多多的思虑、烦恼或者担忧，这个担忧就耶利米来讲是为着他的国、为着他的城，是不是啊？为着神的心意在那边担忧到一个地步层面呢，非要有神向他说话来安慰他。当我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第33章好像就向我开启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耶利米被囚，耶利米讲这个耶和华要他讲的话，他讲的结果怎么样？他讲的话被人家囚，被人家打。那么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到底囚了多久，但是我在想，不管囚了多久，一个为神做出口，把神要他忠心讲的话他讲了，而且讲的是什么话呢？讲的话也是让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难过的。假如耶利米有一点点这个民族的意识，耶利米若是有一点点爱他百姓、爱神的国、爱圣殿的这样一个心的话，耶和华上帝要他讲的话其实并不是他愿意讲的。耶和华要他讲的话对他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伤害，只是因为他怎么呢？他忠于神，以至于他就说了神要他说的话，而说了这些话以后怎么样呢？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自己本身的遭遇是被人家囚，被人家囚在护卫兵的院里面，一天两天五天十天这样过去了。耶利米的心，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体会，在这个时候，我相信神使用的仆人，神兴起的仆人，他不会像世界上有的时候人，你找到个好老板，你找到个好主管，你找到一个好领袖的时候，前面呢，你的事他都还会负责，你的事他还会管，他知道你真正是为了他前面呢，他还会负你的责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说，我能够从瓦邦全身而退，就是瓦邦有部分的领导想到我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真的，人家外面人想说，哇，这个王某人你能够全身而退，没有死在里面，那真全是你的造化。所以我就想到说，今天更何况耶利米是服侍神的人，耶利米落到这样一个境况，别人可能不知道，别人还在怪耶利米，恨耶利米，你怎么咒诅我们的国，你怎么可以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对不对？这个人家尼布甲尼撒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还要说这样的话。耶利米没有办法，因为耶和华要他说。但是反过来呢，当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利米心里面有痛苦有征战的是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是给耶利米的鼓励，他领耶和华的话领到耶利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话也要耶利米去跟别人讲， 但是以我自己很人性的一种的看法，这个时候这个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院里，他讲的话已经都讲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耶利米真正需要耶和华向他说话来安慰他。假如今天一个传道人，今天一个服事主的人，永远是要求主给他话去讲给别人听。我们有一个前提很错误的假设，以为是我讲了神的话就会怎么样。假如有一天你讲了神的话，会遭遇到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说，哦，原来讲神的话，到最后我忠忠心心传讲神的话，到了最后我人性的里面真的需要神的话来安慰我。今天我们不要老是打开圣经看看，想到有亮光没有亮光去讲给别人听。你比如说讲给别人听的圣经，人就会怎么样？你忠忠心心讲神的话，有一天你可能会遭遇到你自己本身不想遭遇的待遇的时候，结果的时候。我希望那个时候能够想起耶利米第33章，我真忠心的服侍主，我的主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我是他的民，我是他的仆人，我的神负我的责任。他知道我，他知道耶利米内心深处的这一些的痛苦跟那些的挣扎，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将他的话临到耶利米，让耶利米有一个盼望，让耶利米知道说成就事情的是他。他要让耶利米知道什么呢？耶和华照做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我在想，那个时候耶利米的心里面想了个半天，你又跟我讲这样，又跟我讲那样，我去跟神的百姓讲，我讲的时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讲完了我这个人生也是没有出路。但是耶和华怎么跟他讲？说成就的是我，照着要建立的也是我。我在这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感触，有的时候神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让他的百姓，或者要让我们的聚会的这一群人，或者有时候要让我们的国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今天你看看啊，一个国家的国民他是基督徒，国家里面一发生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在里面要呼吁大家祷告，祷告怎么呢？希望神啊就让我们从这些难处里面出来，有没有？假如上帝那时候感到你说不不不，今天这个难处呢才刚刚开始呢，以后还有更大的灾难要临到呢，我们的心会怎么样？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期盼、人的一种情形，在神的面前祷告是什么呢？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盼望，人性里面的盼望而已。我们头脑里觉得这是不好的，神啊不要让我们领导，这是好的，神啊求主你赐给我们。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光景的话，还不像耶利米的话，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圣经里面预言末世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以后要怎么自处啊？我慢慢摸着点心意，但是你放心，我今天读了第三章了，我想不管将来我面对什么样的东西，是神的刑罚也好，是神的心意也好，一些事情我们眼睛上看来是我们自己所不愿意的很多事情发生也好，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神要向我们说话来安慰我们，这是真实的。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假如耶和华跟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耶利米关在护卫兵的院里面有没有求告耶和华？在他心里面那些又大又难的事他想得通吗？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耶利米属灵，他在护卫兵院里面就会求告耶和华，他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神在他被囚在护卫兵院里面的时候，耶和华就不会讲说你若求告我，就不会说这个话。我们人可以在人面前装得很属灵，所有宗教事情我们都做， 你自己做的时候都知道是这个喜悦充满心头呢，还是如人啃蜡索然无味呢？我觉得这是一段很真实的话。我相信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在护卫兵的院里面，他心里面有极内心里面有极大的不爽，内心里面有极大的难处，想不通，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想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你不要老是听人家讲要祷告要祷告，他在这样一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想不通的时候，你问他你祷不祷告。今天教导别人都很容易，我们拿圣经里面讲的话去教导别人都很容易，连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神借着他真正向他说话要他为神传话的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对我们不要对我们自己败坏的人性那么的有把握。保罗讲的最清楚，我们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们的肉体都是与神为敌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人世间，人的活动越多，我们可以挂上他一个属灵的理由跟名字，但是不会有属灵真实的果效。耶利米就是很真实，是不是这样？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是要安慰他，是要鼓励他，让他有盼望，让他有看见上帝拆毁以后一定要建造，上帝要使用他的这个国家，使用他这个民族，怎么样让万人万国称谢，是不是啊？要让以后的人怎么样呢？一看到耶和华上帝坐在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的工作，让他们怎么样呢？多多称奇，是不是这样？我说耶和华为什么把这些真实的话去告诉耶利米？因为耶利米那时正是灰心到了极点。我再说，这是我猜测的，圣经没有写出来，但是我有理由可以这样的一个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自己人生追求里面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多少人，我们属灵真实的光景根本不敢拿出来跟人家讲，我们讲的都人家认为对的好的在那个地方讲，圣经里面记载的好的也讲，不好的也讲，耶利米被神用也讲，耶利米被囚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内是这样一种光景，耶和华的话要临到他去鼓励他也讲，施洗约翰这么的伟大，这个没有妇人生起来是大过他的，但是他在被叙利王囚的是怎么样呢？居然打发人去问耶稣说，我们要等候的是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呢？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那么真真实实活在神的面前？但是上帝也知道，上帝怜悯我们，会像怜悯耶利米一样，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不像耶利米，以至于神的怜悯，神的话临到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下面要交通的是，今天很多人拿着你求告我，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假如我这样说好，这一句话是神特别对耶利米说的，有没有？今天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所有话拿出来都套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只是我们的一种运用，或者只是我们一种期盼。在这边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只要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而且会将你这不知道的又大，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假如我这样讲，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求告耶和华，耶和华都会将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吗？你可以这样的相信，我为你的相信高兴。但是反过来讲，我在读的时候发现，真的对耶利米来讲，这是又大又难的事，耶利米不能够明白。耶利米不能明白是什么呢？神把以后要发生的事，对他们这个民族的刑罚啊，将来怎么样怎么样的事， 对，受刑罚的事情也讲了，复兴的事情也讲了，对耶利米来讲，耶利米不能够明白这是又大又难的事，而且造成他这个心灵里面的痛苦郁闷。我有理由相信耶利米真的有忧郁症。这个话讲的有点奇怪哈，其实忧郁症一点都不可怕，每个人都有，只是多多少少而已，有发没有发而已，给人家感觉到没有感觉到而已。我再说，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是对特别的人说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是对普遍所有的人说的。假如我们连这个东西都不能够辨别的话，难怪你的失望比别人更多。等到有一天你为着神的国，你忧国忧民，有一天你为着神的国，你为着神的百姓，你在那边痛苦，神让你遭遇到像耶利米这样的事情，你心里面有难，又大又难的事。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是指什么呢？国家要灭亡，神的百姓要被掳，是不是啊？这些事情而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而且你想到神已经把这个告诉你了，跟神的百姓跟弟兄姊妹讲了以后，弟兄姊妹还要打你，还要把你关起来，是不是啊？你简直对你来讲真是又大又难。你怎么样？你那时候根本不想祷告了，你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你，让你想起这一段话：你若求告我，我必应允你，而且要将你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赐你。那个时候我还相信说这一句话是对你讲的，不然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用这句话怎么样呢？我投资到底要投资不投资啊？我买房子到底要买房子吧？我干嘛说拉家在里面讲了半天什么呢？啊，你要祷告啊！你祷告的话，神会将又大又难的事情，你不知道是应该指示你啊。人可以这样教导，但对我王某龙来讲，我今天的领受，我们在耶利米这个光景，这是神对耶利米说要他这样做。其实我后面看看，我也没有看见耶利米没有祷告，上帝已经把耶利米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情来告诉耶利米，不告诉耶利米，耶利米的心怎么样能够平复啊？耶和华不主动的让耶利米去知道那些又大又难的事，神难道乐意看见耶利米一直在这样一个软弱的光景里面吗？这就是神要在耶利米被囚在护卫兵院里面的时候，再一次的向耶利米说话真正的目的。我说的真正的目的是我的感觉，我也不说这是神要我这样讲，我只说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呢？神怜悯他的仆人，神爱他的仆人，神看见他为他说话的仆人耶利米所遭遇的这一切，影响到他自己内心所产生一切的痛苦，神怜悯他的仆人，以至于怎么样呢？把这些又大又难耶利米没有办法想得通这一切的事情，让慢慢让他看到一个神的心意，让他看到一个神对他百姓的愿景，慢慢的讲给他听。而在讲给他听的当中，有几个很宝贝的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神一定会成就的。是什么呢？到有一天他所看见的这一切荒凉的城，有一天里面还有人居住，而且有欢乐的声音。从前是人走过这个地方会说，哎，这是耶和华的名，你看他们的神弃绝他了。但是怎么样呢？以后怎么样呢？万国看到这样的景象都要来怎么样呢？万国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赐的恩惠平安，就都惧怕战惊。今天万国的人看到神的百姓都在那边嗤笑他们，但是有一天耶和华上帝对他百姓所做的，让这个城再被建立，让被掳的民再归回，怎么样呢？万国因为看见神所做的一切都要惧怕。我觉得这个在耶利米心里面给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这正是耶利米心里面最痛苦的时候。神啊，我不是你的百姓，何竟如此被人家嗤笑啊。所以这个耶利米有没有祷告圣经里面没有记， 耶利米就神要他说耶和华神灵化临到他，要他祷告他就怎么样。不，我们的神接下来跟他讲了许许多多的话，耶和华又对耶利米说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怎么样让耶利米的心再一次的这种激励，因为想到说拆除之后必有建造，毁坏之后必有重灾值。这是耶和华来安慰耶利米，把又大又难他所不明白的，今天眼睛看见的，眼睛看不见那个真实的情况，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来激励，为神做出口，却落到这样的一种遭遇，灰心痛苦的神的仆人。这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目的，跟第一方面神所讲到的一个话语里面真实的情况，是要再一次的恢复他的百姓所居住的城所占有的生气啊，返回被人嗤笑，到最后成为万国所惧怕啊，战惊惧怕的这个真正来敬畏、真正惧怕神的这样的一种的结果。还有两个内容，我觉得今天我在读了以后思想的意思就是说，神应许什么呢？大卫的后裔不会断人坐在大卫的宝座的上面，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还应许说这个国不但不会亡，而大卫的子孙，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怎么样不能废除，一定有大卫的子孙坐在掌管这个神的国，以后被掳归回的一直到永远，大卫的这个国一定有后裔坐在那边做王来治理他们。还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还有内容就是说不会没有立位人，断不会没有祭司来打理献祭的事。这两件事情给我有点思想，我跟大家分享哈。我每次的思想都是从真实的角度思想，不是从道理的角度思想。我再说一次哈，假如有一天我们读圣经，不是从道理的层次来思想，而是从真实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会开启我们。今天我问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你怎么想哈？今天以色列国有没有复国啊？复国了。今天在以色列国复国治理以色列国的，不管他们的总理也好，不要这个，真的原谅我哈，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是叫总统呢，还是叫总理，还是叫什么？今天在治理以色列国的那位坐在啊
总理
啊总理啊，坐在拉宾总理啊什么这些哈，我不晓得现在做以色列总理，这个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是去先问问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后裔才来投票呢，还是另外一种情况？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纯种的犹太人到底有多少？今天在做管理神，你看在1948年的5月多少14号也多少，以色列在这复国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来治理以色列国的是大卫的子孙啊。啊，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讲今天我在读这个话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里面的思想有这样的思想，说今天在治理以色列国，地上以色列国的到底是大卫的子孙呢，还是不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可以去查的啊，这可以去查的。今天很多人喜欢做研究、做学问呢。我等于在成根的时候给你一个题目，让你去做研究，说不定你研究研究以后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论文可以发表的啊。但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是，今天我真的。我所看到的是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世界。这边讲的那个公义的苗裔要这个兴起来，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的公义。我在想，大卫的国，神百姓的国，或者是神的国，我们大卫也好什么样，只是在神的国里面做国民，不是吗？我们只是做神国的子民，不是吗？假如神国 基督的国，你看在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地上已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大卫的苗裔掌权，这是事实。我从内心的信心里面，我说这是事实。那么直到大卫的后裔是指谁呢？指耶稣基督。从什么时候开始耶稣基督执掌神国的权柄，是神国的君王的时候，地上以色列国谁执掌政权，已经不是圣经里面神所说的那个实际的意义了。对我来讲没有难处，对有些人讲可能有难处。在我来讲，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以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没有受死以前，他不要人家说他是基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他要用事，他不是用道理让人家来相信他是基督，他要用事实来证明给人家看，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我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了？先要人家叫我们宣教士、牧师，叫我们这样，神的仆人这样，我们的事实显出来到底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们干嘛要在道理上要人家先叫我们什么呢？先认定我们的地位，认定我们的身份呢？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还没有真正上班，有没有替公司赚钱呢？就第一个是你不给我 CEO 这个抬头，我就不给你干。你真正给你 CEO 的，你干得出什么来吗？也不一定了嘛。以后你把事实做出来就好嘛。我们的主事是一种心态。今天人的心是什么心态？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到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执掌权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怎么样呢？我心里面那个问题突然不存在了。现在管理现在以色列国治理以色列国的总理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执掌神所要的那个国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的信心相信，而且我现在正经历了。我们只要一进入神的国，我们就知道谁在掌权。一个今天还在自己掌权的人，他是没有活在神的国，他是活在他自己的天地，活在这个世界的天地的里面。你还想掌权，你还想做主。一个真正在神国里面的人，他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执掌权柄大卫公义的苗裔，他要按照他的公平公义，那么在地上施行一切的作为。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断没有人，就是这个祭司怎么样呢？祭司不会没有祭司来侍奉耶和华，不会，我不会废去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我想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每一个被耶稣基督重价所买回来的儿女，在约翰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怎么讲？他说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一个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人，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废掉了冤仇。从前怎么呢？因为从前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从前怎么呢？从前人要跨越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他的时候，有一个铜坛祭坛在那个地方，需要经过牲口，需要经过献祭，怎么样才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已经拆毁中间阻隔的墙。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至圣所，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后怎么样呢？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每一个人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可以好好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来服侍我们的神。你说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意义的里面，会少祭司立位人侍奉神吗？ 天上王家全是一张九节怎么样，我们神既然把我们既然已经脱离了这个拜偶像的权势，我们就终身可以在神的面前这个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可以一直侍奉我们的神到永永远远。我觉得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应许让我们的心得着这个安慰。其实耶利米是个祭司，很少祭司像耶利米这样被上帝使用。所以今天人去追求一个所谓的皮的这个祭司牧师长老这样的一个名分，上帝不一定用你，你就是用你手段争取来的这个名分，神也不一定用你。但是一个在耶稣基督救恩宝血里面的人，你的名字就是不是叫长老牧师传道，我们只要有感恩，我们只要有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都能够成为祭司来服侍我们的神。这一个约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约里面是永远成立的。我再说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哪里还有牧师啊，哪里还有什么长老啊，这些名分呢、啊、有的被关在监牢里面，神的儿女，但是每一个都是服侍主的仆人，以至于中国开放以后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给世人看见。在所有的所谓的有名分有名望的在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通通都像缩头乌龟，通通都像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仍然有那些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怎么样，他们成为祭司，他们成为立位人，在那个地方服侍神，不是吗？这是历史，不是吗？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还需要在基督教里面追逐这些名分吗？还需要在基督教里面追求这些宗教的地位吗？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记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的是神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是让人永远在神面前服侍他的约。神有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就废掉他这个约，而神亲自要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上成就这一切，来坚固他的约，让我们可以一直在他的面前服侍他。当然假如我们不愿意服侍他，我们软弱失败退后，那是什么？那不是神失信，是我们自己放弃了神给我们的特权。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